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杨飞专宠，唐玄宗李隆基和当时绝大部分的恭卿大臣满足于三四十年的太平盛世，于是尽情享乐，而且享乐的花样不断翻新。据当时的一些资料记载，开元天宝时代，无论宫廷抑或民间都流行斗鸡、打球和各种赌博，而各种各样的歌舞和表演更加深受欢迎。当时的达官贵人和富有人家经常设宴款待宾客，宴会之中会邀请女优、娼妓表演歌舞。唐代的所谓娼妓，意思是指一些表演歌舞的男女艺人，并没有后世的色情含义的。后来唐末五代之后，由于经济困难、道德败坏，娼妓就开始兼埋卖身，然后娼妓这个名词就开始带有色情的含义了。娱乐事业发达本来不算是坏事的，但是沉迷享乐荒废政务，令到人心散漫，那对社会就实在有不良的影响了。而事实上，唐玄宗本人对各种声色享乐就最有兴趣了，而且积极推动借声色享乐表现出太平盛世。唐玄宗不喜欢宫廷的雅乐，而对民间的俗乐非常有兴趣，于是在宫廷之中设立教坊和梨园两个机构，专门吸收民间的歌舞、乐曲和表演艺术，同时又训练大量乐师和艺人。教坊、梨园的艺人都数以千计，成为当时全中国最大的歌舞表演机构。在这里顺便一提，梨园最初是以演奏乐曲、唱歌和训练音乐人才为主，分为座部、立部、男部、女部、小部。小部就即是儿童音乐人才，他们并非表演戏剧的，但是后世的人就渐渐将梨园作为戏剧表演的别号，演戏剧的人称为梨园子弟，其实已经不是唐玄宗时代的含义了。由于唐玄宗创立梨园这个音乐机构，因此后世的人就尊奉唐玄宗做梨园祖师。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唐玄宗最宠爱的妃嫔武惠妃病死了。武惠妃是武则天外家的侄孙女，自幼入宫，得到唐玄宗的宠爱，而且生了寿王李慕、圣王李琦两个王子。而唐玄宗的皇后本来姓王的，因为得不到玄宗的宠爱，又未有亲生的王子，加上王皇后的大哥王守一犯了勾结无私、图谋不轨的罪名，终于在开元十二年，王皇后被废为庶人，最后郁郁而终。王皇后死了之后，唐玄宗并没有再立皇后，但是武惠妃长期在宫中以皇后身份自居，对其他妃嫔和王子、公主都十分不客气。武惠妃逼死皇太子李英之后，以为唐玄宗会改立自己的仔寿王李慕做新太子的，点知唐玄宗立了第三仔忠王李亨做太子。李亨的生母姓杨，一早已经病死了，李亨是由被废的王皇后抚养长大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武惠妃一气得病，没几耐就病死了。武惠妃死了之后，唐玄宗觉得闷闷不乐，当时他已经五十四岁了。有一日，宫中举行一次盛大宴会，所有的王子、皇孙、公主、驸马都有参加的。
陛下，今日真系高兴啦！陛下睇下，所有王子王孙都齐集喺宫中，陛下真系天下间最有福气嘅人啦！
高力士，朕老啦。
老？陛下何出此言啊？
朕二十几个王子都已经长大成人，而且大部分都已经成家立室，还已经儿女成群，朕还怎可以不认老啊？
陛下未老，陛下真是未老啊。陛下是马球的能手，而且又领导梨园子弟度新曲、唱新诗，长安的少年比起陛下都要自愧不如啊。
高力士，你不用哄朕欢喜了，朕已经好多个月没去打马球，没去梨园度曲了。
陛下，自从惠妃娘娘升仙之后，陛下似乎对乜嘢都冇兴趣噃。
不过朕仲可以抱孙为乐嘅，你睇下，朕有几多子孙？嗰边嗰位绝色佳丽系边个咧？
绝色佳丽，边个啊？
咧，嗰个啊？嗰个啊？
哦，嗰个啊？
系啊。
启禀陛下，那个就是寿王殿下新娶回来的王妃啊。
哦，是十八郎的王妃？
没错了，听闻她姓杨的，是蒲州人士，她的外家和侧天太后的外家是有些关系的。
绝色佳丽，绝色佳丽，可惜可惜
啊！如果陛下喜欢的，可以召他入宫侍候陛下的。
召他入宫？
嗯，
他是十八郎的王妃，点得呢？
女子改嫁是平常事啫。陛下，奴才可以去寿王府劝他出家，先做女道士，然后送他入宫。请他打理太真宫，咁到时陛下咪可以朝夕同佢见面咯。
不过十八郎佢点呢？
啊，咁就易啦。陛下可以替佢选择另外一位才貌兼备嘅王妃噶。奴才听闻韦超训嘅女都唔错啊。王妃殿下，皇上的意思你明白不明白啊？
皇上要我入宫侍候他嘛。
没错啦，王妃殿下真是聪明，如果殿下日后得到皇上宠爱，那不单止殿下可以享受不尽，就算连殿下的家人也都荣华富贵了。
但十八郎佢点啊？
奴才已经同寿王殿下讲过噶啦，佢亦都答应同王妃离婚，另娶韦氏嘅。王妃殿下离婚之后，就先出家入道，咁皇上自然会召殿下入宫噶啦。
系，我知道啦。
太真，太真，
陛下，
哦，
成朝喺呢度啊！
太真，你喺度做乜嘢啊？
陛下，你睇下臣妾呢套新装靓唔靓？
哦，真系美若天仙啊！太真，
陛下笑人嘅。
太真啊，你入宫都有两三年咯，点解你唔叫声我三郎呢？
臣妾只是宫中的女道士， 无名无份，点敢叫当今天子做三郎啊？
太真啦！我已经准备册立你为贵妃，你嘅父亲追封为齐国公，你嘅叔父同埋兄弟全部封爵，你三位大子分别封佢哋做韩国、魏国同埋秦国夫人，佢哋可以随时入宫，你话好唔好咧？
真嘅，三郎你真系好啦！
皇上就快嚟噶啦！
哼，佢寻晚点解唔翻嚟啊？高将军，佢而家去咗第二个女人嗰度留宿咧。
贵妃娘子，你唔好怪责皇上啊！佢寻晚国事繁忙，要召见大臣啊嘛。
国事繁忙，可以由宰相办理啫。
嚟啦嚟啦嚟啦！
我唔见佢，唔见佢啊！
奴才参见陛下。
太真呢？
启禀陛下，贵妃娘子发紧牢骚啊！佢责怪陛下冷落佢。
唉，太真，
你唔好入嚟啊！唔好入嚟，快啲走啊！
太放肆啦！高力士，立刻送贵妃翻外家。
陛下，旁边呢？
立刻送佢走。
陛下，自从你送走了贵妃之后，日日都心情恍惚，咁又何必呢？
贵妃佢唔知而家点呢？唔知佢系咪思念紧朕呢？
不如就由奴才去杨家睇下。如果贵妃佢有悔改之心咯，咁奴才就迎接佢翻嚟啦。
贵妃，皇上派咗高力士嚟探问你啊。
二姐，我唔见佢派嚟嘅人，佢太绝情啦，咁样欺负我。
你仲年轻，点可以咁任性嘅呢？皇上始终都系九五之尊，你要小心侍候佢，佢先至会对你言听计从噶。你点可以随便对佢发牢骚嘅呢？如果佢嫌弃你，咁对四妹你，对我哋杨家都冇好处啊。
系嘅，二姐讲得啱。不过我唔可以随便向佢认输嘅噃。
咁你就唔使担心，二姐有办法嘅。嗱，你剪一缕头发落嚟，二姐替你带入宫见皇上啦。
好啦，嗱，二姐。你要同我争翻啲颜面先至好啊！
得呢， 臣妾闕国夫人杨氏叩见陛下。
大儿是朕的家人，何必拘礼呢？请坐吧。
谢陛下。
哦，大儿果然天姿国色，可以与贵妃比美吧。
陛下见笑了。是了，臣妾入宫朝见陛下，是替贵妃向陛下请罪的。
贵妃她怎么样？
贵妃自从被逐之后，日夜思念陛下，如今她已经形容潮水。如果陛下不再接她回宫，那臣妾恐怕……
但是贵妃她实在太放肆了。
贵妃已经悔过了，陛下请看看，贵妃已经剪了一缕头发下来，向陛下请罪呢。
真是吧？
请陛下接她回宫呢。
好了，朕明天派人去接她回来，大儿不妨在宫中留宿，明天一起去迎接贵妃。
真是
太真，你回来真是好了。
是了，你们夫妻重聚，那就好了。
真是多谢大儿成全。
臣妾喜感。
朕准备去骊山的华清宫避暑。太真，大儿，你们都要跟朕去吧。
真是。
你来看看，岭南的荔枝送到了。
荔枝？真是漂亮，臣妾以前没见过。
是啊，荔枝是岭南佳果，要新鲜的才鲜红娇艳甜脆多汁，如果不是五六日内就会变黑，变黑之后就不再吃得了。
好吃了，可惜岭南太远了，而且荔枝容易变坏，不可以时时有新鲜的荔枝。
如果太真是喜欢的，朕可以传令沿路士兵每日用快马和贵妃由岭南运荔枝来长安。
三郎对我真的好了。
朕一定会满足太真的心愿的。
陛下，
什么事啊？太真，
臣妾有一位堂兄叫做杨超，陛下提拔下他吧。
杨超？好，叫他去见宰相李林甫。
谢陛下。
杨兄是贵妃娘娘的堂兄，又是皇上要提拔的人，我李林甫一定会尽力而为，不敢有负皇上和贵妃娘娘所托的。
万生得到李相公提携，真是感激不尽。
杨兄，这几年来国家的开支越来越大，朝廷的收入有限，但是就支出无穷。唉，我这个宰相为了这件事都已经心劳力竭了。杨兄， 如果你可以解決財政的困難，相信皇上一定會對楊兄你特別嘉許的。
財政？咁即係話收税咯喎。李相公，我楊超雖然唔係乜嘢進士明經出身，但係一向對理財最有興趣。如果李相公派晚生去監督收税嘅，晚生一定不負相公所望。
哦，咁都可以嘅。
启禀陛下，贵妃娘子的堂兄杨超的确有些才干噃。
真的？
两年前，李林府相公派他监督水运陆运，又派他去做度支郎中，负责出纳国家钱粮。这两年来，杨超他都做得相当称职啊，而且他手下有一群擅长理财的人，所以朝廷的财政近来都稍有好转了。
杨超这个人似乎真的有些才干吧，朕都想召见他。
启禀陛下，微臣命令天下328郡的地方官将各郡的土产运来长安呈献给陛下。现在328只货船已经齐集曲江池，准备迎接陛下观赏。
杨超
在，
你做得真是好，
多谢陛下赞赏。
贵妃，各位公卿，我们出去了。
遵旨。万岁！万岁！万岁！
三郎啊，你睇下，真系多货船啊，每只都装饰得十分华丽，真系好啦，真系太好啦。
全令啲船逐隻驶过嚟。
遵旨。
陛下，岭南嘅船嚟紧啊，有好多珍珠啊，仲有象牙，仲有翡翠喎。
太真，你喜欢吗？
臣妾好喜欢啊！
朕全部赐晒俾你。
哦，谢陛下。
我大唐嘅盛世今日真系显示无遗啦！
万岁！
杨超有大功于国家，朕赐你叫做杨国忠。
谢陛下。
唐玄宗宠爱杨贵妃，杨贵妃的家人亦都成为当时唐朝最显赫的家族。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因为依附宰相李林甫，又在理财方面有相当才干，于是得到唐玄宗重用，曾经兼任15个特侍的职务，地位直逼李林甫。据史书记载，杨国忠理财方面最大的成就是将地方郡县政府的财政盈余拨归中央，令到中央财政更加充裕。天宝11年11月，晋国公李林甫病死，杨国忠继任成为宰相。